Joyce，
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J 群家。上周我们介绍了一位交易界的传奇人物，叫做杰西·里弗摩。
对，他的人生就是十分的精彩，是1920年代从华尔街赚走最多钱的人。
对，
1亿美金，当时的税才40亿美金，
42亿。
42亿。
对，然后他赚走1亿。
对。
对，那我们上次分享就是这一本《股票作手回忆录》，这是堪称所有交易人家里都一定要有的交易
经，
圣经，
很厚哦，
投资经典，
非常的厚。然后这一样呢，这个是由方舟文化所出版的，然后作者是艾德温·勒斐佛，然后作者本身是一位记者跟作家，那他是在1920年的时候访问了杰西·里弗摩。把他的访问整理成一系列的报道，然后这些报道后来被转成一本书，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非常厚的一本
回忆录。对，股票作手回忆录。 对，那当时他在刊出的报纸上面好像是12周还多久，就是
12周。
对，他就把他这些东西后来是编辑成册，然后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那上一周我们讲了他传奇的一生，从他很小然后一直到他过世的这一生的故事。那这一周我们就来聊一聊他，其实在他这一生里面他讲了很多跟交易相关的至理名言。
对，那些致富的名言，然后一些交易上的心法。对，可以让他纵横股市一辈子赚了这么多钱。对，那这些真的很有哲理，而且我觉得这个高度真的是，而且重点是100年前哦，
他怎么就会讲出这种话呢？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时空间背景，然后也没有人教他，他自己体悟到的，我真的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然后有啊，你有时候看到甚至直接画线就传给我说，你跟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我想说，哦，这真的很有道理。
就三更半夜，
你困你冲下这样。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整理出6个，就是其实就最
有
感受的名言跟大家分享，
传给人家的那个还画线哦，
非常棒，
还画线。
对，那第一段是大钱不管从哪一次，
不是从哪一次，
大钱不是从哪一次或哪几次行情起伏中产生的，就是说大钱不在于阅读行情指代，而是在于全面估量总体市场以及其趋势。
对，就简单的说，就是大钱它并不是从哪一次或哪几次就是行情起伏中就产生了，然后呢它也不是在那个就是看几个 tick 里面产生的，而是它是要看整个大盘整体全面的这个状态。对，那要看的就是一个比较宏观高度比较高一点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敲到我，因为我就是我最近有比较改善的。对，就是以前就很会，不是很会，但是很爱看，就是突然一笔大单怎样怎样几个 tick 什么什么的。
对，
后来觉得我钻研在这些东西真的是
拘泥在那些小细节，
对，真的很没意义的事情。然后因为现在如果在交易的朋友就会知道现在的洗刷就是蛮严重的，所以洗刷很严重的情况之下，上上下下一两个 tick， 那真的是很无意义的事情，
就是每天都在发生，无时无刻每分每秒。
对，所以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是说哦好有感觉，
打到吗？
敲到
敲到天。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对，就是你要看的是趋势，而不是它就是那个年代是纸袋嘛。
对，
就是、
就我们提到那个纸袋行，
对对，
报价机，对对对，它出来的那个。
对，那个年代是那样，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电脑传输的无档报价，就是行情不在那边，行情不在那。
你要把自己就是飘到空中，不是就是看大盘吗？
升天，
就是看整个大方向。
对，大方向、大趋势，不要去拘泥在那一两个 tick 在那边。对，
不过我觉得我们都在不断的练习这件事，因为真的很难啊。
对，
你就是会纠结在那里。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书，就我这种阅读魔人，看书真的会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讲得真好。
有个大师在敲你的头。
对，
不要再 care 那些 tick 了。好，那第二个名言呢，
对，
是对一名交易员来说，在真正学会交易后赢得100万美金，比他在懵里懵懂的日子里赚几百美元还容易，因为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千真万确。
对，这就是我画给你的那个，我画完之后传给好几个人，就觉得哇，
三更半夜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之后哇，再次被敲到，
就我就不会啊，你就传这个给我，
那你有没有看懂这一句？
我就不会啊，你解释给我听。
好，所以你没有感觉，我超有感觉的，就是他就说对一名就是交易员来说。就是你如果变成一个交易员之后，你随随便便赚几百万的美金，那个难度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因为跟你还没有变成交易员的时候，你在那边懵里懵懂的日子，就是它是相对的，所以当你学会了一个技能之后，它就是你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要随便赚几百万美金都不是难事。
我就还在懵里懵懂的那个日子里啊。
我目前大家都是懵里懵懂的那个区蛮大的。
每天都被那个交易的那个线搞得很懵哎、欸，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他就这样讲啊，就是他就是一个能力的建立，
就是你要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经验累积，你就可以不会再被懵了。
他就是。就是某一个时间点你可能看久了，然后你真的有在思考，然后你就开窍了。对，那其实这个我最近，对，你也知道，就是我很喜欢看的一个 YouTuber 叫 Umar Ashraf。
对
对，然后他基本上也是这样，他就是交易了十年，他现在应该才不到30岁，20几岁，然后他交易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然后他目前已经赚了1800万美金，
1800万哦，对
对，1800万美金。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大部分的钱都是在这过去3年赚到的，
因为他应该说他前几年、前7年都是不断的 try and error， 一直在练习。对
对，然后我忘记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就是说你前面没有赚钱没关系，因为你是用非常低的价格去学习到你未来可以赚钱的技能。对，我就是觉得又被敲到。
对，就是我觉得就一设好停损，在自己承受的那个亏钱的范围内去练习，
然后他就是没有花很多钱，然后得到了这个技能，我真的觉得是，对，
好，就是
看的时候，
你看本书头很痛哎、欸，一直被敲。好，那第三个呢是纸袋阅读技巧是交易时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正确的时机入市也很重要，坚定的持有部位也同样重要。我最大的发现是你必须研究总体形势，按照各方面影响大小排列顺序，由此就能预期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对，就是呢，这边他讲了好几个重点。
对
对，纸袋阅读技巧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看五档变化。
对，
就是翻成现在的语言，就是你看五档变化，然后看那个交易明细。
对，
大概是这些东西。
对，
你知道就是我看的那个 Umar 他也有在看这个。对，然后他们叫 Older Book。 对，他们就是在也有在看这种五档的变化什么的，然后再看那个吃哪一边的单比较强什么什么的，所以他也是会看这个，可是他同时也看就是技术分析，然后也看时间，就是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你要看这些小的这个细节，同时你要去选择正确的时机入市，然后如果你已经在赚钱了，你要坚定的持有部位，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懂得去抓那个 timing，
就是 timing 的进场，
对，
跟你要等待让获利奔跑这些。然后所以他后来就说，我最大的发现是你要研究总体情势，意思说你要研究你的大环境，今天或者是这一阵子如果都是走多头的话，你就不要傻傻的去做空，大概是这个概念。因为后来那个李鹏博他就有提到说他多空都可以做，所以多头的时候做多，空头的时候
做
空，
然后用自己的经验然后下去操作。
对，然后所以他就是观察了各个大小的细节，小到挂单，大到整体市场的趋势全部都懂了，然后呢他就是还没进场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已经进场之后你要判断
什么时候可以
出
场。
对，是不是很有智慧，
整个很行云流水。他到底有几百只眼睛啊，就是
要看
谁要看这个。
没有，他就看纸袋就好。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已经把投资当成他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做得很习惯，练习得很好，然后就整个很行云流水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到一个境界，我非常憧憬的境界。
对啊，因为他可以讲出这一些话，这些话是需要时间的累积耶。
嗯，对啊，所以就是又被敲到了，
头头好痛。然后第四段呢，不要企图抓住行情最后的八分之一美元，或是行情最初的八分之一美元，这两个八分之一美元是世界上最贵的八分之一美元。
对，他就是跟你说不要抄头摸底，然后尽量顺势，
就是顺着大盘跟大局势去做
事。大趋势 对，然后他就也不过就是这两句，可是他用了一个你知道这么浪漫的话，不要企图抓行情的八分最前面的八分之一跟最后面的八分之一，因为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八分之一美元，他觉得超浪漫。
唉，所以他就败在感情啦，太浪漫了。
他说不定写情书也那么厉害。
对，
对他也不过就是叫你不要摸底抄头，
就是却用八分之一美元。
哎，不对，
抄底
摸
头，摸
头
抄底。对，
对，就是叫你不要去做这件事。
对，不要因为这八分之一美元白白浪费了更多钱。
对啊，所以他就说
不要为了一朵玫瑰浪费了世界上那么多其他朵玫瑰。对
哦，好。所以我的确就是本来很爱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也过去也引以自豪，觉得我常常可以就是做到有很漂亮的地，就是很漂亮的那个价位，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无谓的事情。对，就是无谓，就是莫名其妙。
可他狮子座啦，你天秤座还是有点不一样。
对，然后可是这句真的就是让我觉得我应该务实一点。对，然后就是觉得他讲真的是太有道理了。对，
不要因为这个损失了更多的东西。
嗯，不要去逆市场的趋势。嗯嗯、对。
第五段呢，华尔街不曾变过。口袋变了，股票变了，华尔街却从来没变，因为人性没变。我的交易方法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你必须对许多东西严加防范，其中最重要的是防范你自己，警惕你的人性。
嗯，对，我把这两句放在一起，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交易就是在讲数字以外的东西最大的重点，最大的心魔，
自己的人，就是自己的人性，自己的心魔。
对，就是你自己，就要你克服的是自己。然后你看他就是只是讲一个人性，他前面还要铺陈，
他在写情书，
还要不曾变过，
对，
口袋变了，
他在写情书。
对，我刚刚讲的有点生硬，我就想说不是要带点感情吗？
没有，华尔街明明就有改变啊。华尔街的精神没有变，
对啊，
浪漫吧，
他就是都没有变。他没有变是因为人性没变。
对，
你看
他精神没有变。
对，
人人心中都有个华尔街。
哦，对。对，所以他就是在讲其实最重要他要提醒我们的就是人性，就是包括贪婪，包括恐惧，这些都是心里面的一些心魔，
包含有没有遵守我们自己的纪律。
对，那些就是然后你会不会去听人家的名牌。对，就是人性。对，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人性真的就是我们需要克服。
我好好奇他有没有写交易日记哦，应该很精彩吧。
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对，这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很迂回的那种口袋变的，股票变的，
应该是很精彩的那个他的那个交易日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跟人家讲一讲他的交易日记。
你看他这样子，如果是那个年代要用写的，他如果写什么情书什么的，然后他又怎么会赚？那难怪他感情世界这么乱。
精彩。精彩。对啊，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真的他有他那样子的那个他的交易笔记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第六段呢，人们说凡事皆有两面，然而股票市场中真正有利的只有一面，既不是多头也不是空头，而是符合趋势的正确一面。站在正确一面的人总是同时得到两股力量的帮助，一是基本形势，二是那些站在错误一面的人。
对，你看，你就讲
他真的很浪漫，
是不是？
股票市场真正有利的就只有一面，
对，不是多也不是空，
就是趋势那一面，
对，
就是每谁讲话有道理会赚钱的
摔底了
有道理
对，站在正确那一面有两个两股力量帮助，一个是本来行事，然后另外一个是做错的人帮你，因为他们要他们的停损单对，他讲的就是这个、啊。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市场抱着一个很敬畏的心，很尊敬的心。
对，尊重趋势，
相信，然后尊重趋势。
对，尊重市场，所以就是他就说了这些致富至理名言。对，然后我就是每次看都想说，对你好好说一句啊，就叫你尊重趋势，叫你尊重市场啊，不就好了吗？
没有，
他讲的这么浪漫，
他要告诉你说，人凡事皆有两面。就一面是正确的，
对，就是对的那一面，
就是那，就是看完这本书头真的被敲得很痛
对，我就是很喜欢看他们这种名人的传记，你看他又会讲话又会操作
又浪漫
又浪漫，对然后这些都很有智慧，而且你要想象那个100多年前的那个时空间背景，然后对，然后
其实很多事情那个时候都很困难耶、欸，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纸本资料或者是电报啊摩斯密码、
啊、
就那一种，你怎么样如何去快速的收集完这些资料，
然后果
断
的做决定，
去决定
对,
对，
所以他真的是我必须说，就是他真的是很有智慧哦，那这些智慧的话语基本上给我带了很多启发，那希望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六句呢也能够就是带给大家一些收获，
嗯
嗯，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也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欢迎各位好朋友多多分享多多支持，帮我们尽量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那如果任何建议譬如说希望我们做的主题或者希望我们改善的方向都可以留言给我们，那记得最重要帮我们按赞订阅追踪哦，
那记得锁定下周一样是由方舟文化所出版的股票作手回忆录的最后一集，
对，最后一集，我是 Joy，
我是 Sam，
我们下次见，拜拜。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